川普在影片分享平台 Rumble 开账户，首日增加超过180,000追随者。亚利桑那州议会投票剥夺了民主党州姆卿的法律权。佛州大楼倒塌，初步判断原因曝光，官员表示没有理由倒下。拜登签署行政令推行种族培训，官员接受白特权、蓝特权教育。俄勒冈州民主党人通过法案，给予非法移民医疗补助。中共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美中网络空间战开启。最高法院驳回了质疑学校跨性别厕所政策案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在 Rumble 上面开设了一个账户，这个是影片分享平台，是一个能够同 YouTube 抗衡的平台。据网关专家引述的报道说，一个名为唐纳德 J 川普的账户6月26号出现在 Rumble 网站上面，上面有 Rumble 网站的绿色和白色验证标记。该账户发布的唯一影片是川普在6月26号俄亥俄州惠灵顿举行的竞选式集会的现场直播。这个账户的真实性得到了前总统的顾问斯卡维诺的确认。虽然 Rumble 是在2013年推出的，但是很多被 YouTube 禁止或者不喜欢限制言论规则的保守派，他们选择 Rumble 作为替代方案。保守派学者德索萨、邦吉诺和汉尼提都有 Rumble账户。报道说，川普在一个钟头之内就积累了450,000名订阅者，24小时之内已经有近180,000订阅者。Rumble 行政总裁帕夫洛夫斯基去年告知财富杂志，虽然他从未想过要为右翼分子创建一个平台，但他很高兴能够接待他们。他说，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会歧视任何人或者任何团体。亚利桑那州议会6月25号投票决定撤销民主党州姆卿霍布斯在选举相关诉讼当中的法律权力，将这些权力交给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这个措施在上个礼拜被放入到了州的预算立法当中。除此之外，预算立法当中还包括各种调查选举问题的拨款，其中发现有$500,000用了在研究社交媒体网站。此前州姆卿霍布斯公开表示，对亚利桑那州去年选举结果的审计严重关切。随后在5月份，霍布斯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剥夺了捍卫选举诉讼的权力。这一项职责被专门移交给州司法部长布尔诺为期，直到2023年财政年度结束。此外，拨款委员会还取消了霍布斯对议会的监督，原因是霍布斯2019年在大楼阳台上悬挂了一面同性恋自豪旗，这样激怒了亚利桑那州的立法者。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选举审计是在6月25号结束，预计调查结果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后才向民众公布。担任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马里科帕县选举审计联络人的巴内特上个礼拜告知 OAN， 他预料审计结果将会在8月公布，然而他们可能最早在7月下旬或者最迟在9月6号劳工节前后发布。佛州迈亚密12层公寓楼倒塌事件，当局在6月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至少有9人死亡，150多人失踪。CNN 的最新报道说，死亡数字是10人。原官员表示，希望搜索小组仍然能够发现幸存者，但是消防队长艾伦·科明斯基27号表示，搜救人员尚未发现任何生命迹象。目前一个由联邦官员包括科学家、结构工程师和一名岩土工程师组成的6人小组在27号亦都抵达佛州评估公寓倒塌事件。当地镇长认为12层楼没理由就这样倒下，除非有人从下面抽出支撑物，或者楼底下有一个好像天坑一样的东西。而加州地震安全委员会主席初步判断这一宗事件是结构处失去支撑所导致。参与调查的工程师表示，现阶段无法查明确切倒塌原因，然而在2018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提到，这座大楼的建筑物内很多混凝土的梁柱 墙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龟裂和剥落，甚至还出现裸露老化的钢筋。当时的报告建议需要及时修复。据 CNN 报道，专家说倒塌可能是从公寓的较低楼层开始的，楼体可能受到40年来长期暴露在盐水盐空气当中的影响，还有就是建筑较低楼层的车库出现某种程度的损坏，另外亦都有可能是附近的建筑工程带来的震动所导致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众议员舒尔茨说，他们已经同一个联邦小组会面，该小组将会决定是否对公寓倒塌事件展开长期调查，这样可能会进而影响到整个全国建筑的规则制定。据网关专家报道，6月26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要确保进行种族多样性培训。这个行政命令规定，采取系统的方法将多样性、公平、包容纳入联邦雇用和就业实践，确保联邦机构在招聘和日常活动当中采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相关原则。这项行政令还特别批判了白人特权和男性特权。行政令当中告知政府雇员，美国是种族主义者，不可救药，这个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促进仇恨和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命令要求进行多样性培训，举的例子是曼哈顿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夫，他提供的有关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为期三日的白人男子核心小组的文件。在为期三日的白人男子核心小组当中，男性员工被要求背诵关于白人特权和男性特权的声明。培训人员告知参加培训的人，白人至上主义者、3K 党、雅利安民族有特权的和大规模杀戮都和白人男性文化有关。网关专家6月27号报道，俄勒冈州参议院通过了 HB3352 法案，这个法案扩大了非法移民获得医疗补助的资格。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州长布朗预计会在今个礼拜签署这项法案。布朗一直公开支持将纳税人的资金用于非法移民，他自从3月份以来一直施压俄勒冈州立法机构，要求通过可以覆盖所有人的这项提案。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俄勒冈州有11万非法移民，通常情况下联邦政府支付与医疗补助有关的大部分费用，但是非美国公民是没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的。这项法案的出台亦都就意味着俄勒冈州的纳税人需要承担非法移民的医疗补助。据估计，法案会要求额外支付5万人的医疗补助，需要超过3亿美元的资金，平均每人6000美元。网关专家说，这个是延续全美各地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路线，向能够越境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发放免费的钱和福利。拜登政府甚至会将这些非法移民安置在一间酒店，送他们去他们选择的美国城市。难怪每个月有几万人涌入边境，而民主党不是白白地给这些人医疗保健白花钱，民主党是在这里购买非法移民的选票，亦都是在这里摧毁美国。据美国之音报道，一间专门从事网络研究的美国公司 Recorded Future 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经过他们一个小组的持续追踪，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恶意的网络威胁，被最终确认和在新疆的中共69010部队有关。前美国国务院反恐援助计划高级顾问赖特表示，中共在网络战方面估计有25000名部队参与其中，每个小组负责世界的不同区域，而69010部队正是针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印度、中亚、巴基斯坦等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奕斯告知美国之音，中共从事网络攻击已经20年了，中共的网络攻击在过去10年取得显著进步，是对美国的间谍攻击的主要来源。 近几年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是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管理政府文职人员的网络攻击。这次行动是在2013年底开始，但是直到2015年4月才被发现，有超过2000万文职人员的指纹记录和社会安全号码等人事档案被盗取。情报部门当时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确认黑客来自中共。赖特告知美国之音，中共进行网络攻击的目的和朝鲜或者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攻击不同。对中共来讲，他们不需要钱，这样做是为了知识产权，他们从美国抢夺技术，然后进行复制和替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丁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网络威胁，他们有人力、有时间和耐心来解决问题，他们的技能在增强，所以中共绝对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赖特认为，我们必须对红线是什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如果你越过红线，我们就会从网络空间当中的低强度冲突升级为启动战争战备。据《华盛顿时报》6月28号报道，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关于维珍尼亚州一所高中的变性学生共用更衣室和洗手间的诉讼，保留了下级法院裁决，即是允许变性青年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使用卫生间。格雷姆是一名变性男子，2015年他起诉格洛斯特县教育局不允许他使用男性洗手间。其实学校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的私人洗手间，但他认为这样是一种耻辱。下级法院的裁决支持格雷姆，是参考了2020年最高法院在对博斯托克起诉佐治亚州克莱顿县的一宗案件。这一宗诉讼对因为性别歧视而被解雇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雇员作出了有利的裁决，所以法院认为有理由支持格雷姆，而取消格洛斯特县学校的相关政策。学校董事会后来将这个案例提交到高等法院，来挑战下级法院的裁决，说宪法没有给出一个全面的规则，而其他学生的私隐权亦都受到威胁。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目前已经有三个上诉法院作出裁定，说对变性学生的歧视性厕所政策违反了宪法。两名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和阿里托本来准备受理此案，但由于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同意才可以批准复审，所以最高大法官最终没有发表评论，并拒绝审理此案。不过南德克萨斯法学院的教授布莱克曼说，尽管有六名保守派大法官，但是他们对大法官的举动并不感到惊讶。他说，现在要撤销这些判决已经很难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